好，我们再看24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好，亚伯拉罕年老了，那这个年纪有多老呢？这个时候以撒是40岁了，那就是亚伯拉罕140岁了，离他过世还有35年的时间。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向来是吗？亚伯拉罕不是也犯过错，亚伯拉罕也不是也经过一些风险，而且很大的危险吗？是，都是危险的。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是我们所经历到，到底是好是坏，到底是福是祸，不仅是客观的神怎么给我们，也包括我们主观的是不是信靠顺服。否则给你财富，这是福吗？给你财富你因此奢华浪费，那就变成祸了。给你美丽，那是福吗？因为美丽而骄傲自大，那就是祸了。给你财富，那是福吗？因为财富而挥霍，那就是祸了。所以每件事是福是祸，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是很谦卑顺从，使我们就是在监狱里面或者是贫穷里面，那也可以成为一个福，就好像我们在新约看到八福或九福一样，有很多跟这个世界和我们肉体相反想法的或者做法的一些东西，圣经却说那是福。其实每一件事我们在说都可以是福，都可以是祸，看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信靠上帝就是福气，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信靠上帝，所以一切的事上都可以说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了福气了。好，都得到福气，可是这个福如果我们就世俗来讲，甚至也是上帝的应许里面，有一个东西没有成就，这些福就都是空的了。亚伯拉罕和我们华人一样，我想每个民族一样，你给我任何东西我会死啊，我要能传宗接代传下去，更何况我的这个传宗接代的那个接班人就是以撒。神是说我的后裔要因为世人要因为我的后裔蒙福，而且又在创世纪21章说以撒生的才算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在多年前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这一关24章是非常重要的。你献了以撒，你在五王四王的战争中表现得良好，你跟罗德的分开和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祈求，你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指着一件事情，就是下一件事情能不能更顺服上帝。现在有一件下一件事情，就是以撒能不能有个妻子然后生孩子啊，因为这才能保证上帝给的祝福能够真的实现而且持续。如果是以亚伯拉罕绝子绝孙，那就糟糕了。当然我们今天用属灵的观点来讲，这个属灵的子孙是更重要，那也同样绝子绝孙，不可以绝子绝孙，我们继续要用神给我们的恩典来把福音传开，让子孙能够越生越多。亚伯拉罕在这时候也有这个子孙一定要有啊，而以撒如果没有孩子的话，那所有的应许，所有讲的这些，所有给亚伯拉罕祝福，到以撒就停了，没有继续下去了。所以一定要以撒能够结婚生孩子，而以撒现在40岁了还是没有孩子。我们实在不太知道创世纪的时候年龄要怎么讲，有的时候好像是按字面讲，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意思。我想以撒40岁的时候应该可以按字面来了解，虽然他活的是180岁哈，活得算蛮长的，可40岁没有结婚到底也是太迟了。到底也应该是叫父母很紧张了。现在以撒一直没有一个孩子，所以亚伯拉罕就决心要做一件事情了，就是为以撒找一个妻子。然后这我们也想到说子入太庙每事问，然后孔子到庙里面每件事都问，而我们却不是每事问，我们有个敬畏的心，每事都要讨主的喜悦，每事都要照着主的旨意行，每事都要信靠神而做，信主而做，爱主而做，这是对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在字面上每件事都要去问问上帝，那就把变成机器人了。我现在要不要打开我的眼睛啊，我现在吃饭要不要嚼啊，我现在口渴了要不要去喝水啊，天天有千千万万的事情，我们并不是要深思熟虑好久才去做，要祷告好久才去做，这样我们一秒钟都活不下去了。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心永远是有信心的，永远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永远因着神的启示而认识神是多么美好，多么伟大，我们多么渺小，这个是信心。那么在这种信心之下，有些事情我们要特别的多去祷告求问，有些事情我们就这样做了 我在讲你在打篮球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要先求神指引的话，那不要打球了。好，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为以撒娶亲是神先指示他的，也没有看到这是亚伯拉罕去祷告半天，神说对，现在是为他娶亲的时候了，没有，都没有。那当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一点不表示亚伯拉罕跟神远离了，刚好相反，我们看到在没有那些宗教仪式的时候，亚伯拉罕很用他很好的头脑，用他很敬虔的态度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怎么替我的儿子娶亲呢？那他自己可能是年纪大了，已经不太能够奔波了，他就把那个第二节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你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教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好，这个老先生是谁呢？有人说就是创世纪十五章第二节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啊。那圣经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是不是，不过我们推测有可能是。那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实在是非常佩服，因为这个老人是亚伯拉罕的宗仆。如果没有以撒的时候，哦，那所有的都要给他。那有了以撒以后，所有的东西都给以撒了。没有以撒，他得了很多；有以撒，他什么也得不到。最少亚伯拉罕产业本来要给他的是没有了。当然，我们相信亚伯拉罕还是会照顾他，只是损失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以撒可以说是以利以谢的一个敌人。他有人说是有人两个因为女人而为敌，或男人为敌，那叫情敌。这个敌呢应该是钱敌，因为钱财敌，因为财富，因为钱财，所以是敌。当然我们感谢主，以撒不会以他为敌，那以利以谢也没有以撒为敌，反而处处显出他极大的忠实，非常宝贵，非常好。我自己想到说，如果写小说的话，那这个以利以谢可以找一个美丽的女人来跟他勾搭，然后呢来骗以撒啊，那可以是很精彩的一个小说哈。那可是我们看到，以利以谢没有这样子，亚伯拉罕完全信任他，他还完全值得信赖。我们不要为自己的私欲铺路，我们就是听靠上帝的话，背十字架，那是最上算的事。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最可靠的，原来可能是所有的产业都要给他的，他叫他发誓啊，放在大腿底下。通常解经家都会告诉我们，大腿底下是那个婉转的一个说法，就是指生殖器，那就表示说是一个很严肃的，好像如果我没有遵守这个誓言，要绝子绝孙，甚至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一样。好，我要叫你指耶和华天地的主。哦，耶和华是天地的主，耶和华在每件事上都是主啊。这个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节，亚伯拉罕已经对索多玛王讲过了，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那这是表示耶和华是全地的主，耶和华是全能的神的，又是一个经文哈。要很严重的一个事，指着神起誓就很严重，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更是表示对上帝有极大敬畏啊！各位，新约我们不启示了，其实新约旧约形式上都可以有相同的地方，我们今天也还有启示这些行为，不要太害怕哈。新约旧约都叫我们说话就算话，新约旧约都叫我们说凡事靠着主，为着主来做，那个就叫启示啊。我自己做不到，求神帮助我，如果没神帮助我还没有做到，怨天打雷劈，那就表示我做不到，求神给我力量做到，求神让我做到了以后能够如何如何的敬虔，这个叫启示。很重要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话是就说是，不是不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现在真的要是就说是，你一定要听我这个话。那当然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你是我的仆人，我要你一定这样做。但是呢希望因为你是我多年的仆人，你会诚心的愿意起这样的事。我请你做一件事，我要你发誓一定要做到，靠着天地的主的力量做到，靠着天地的主的给你的带领做到，而且要把荣耀归给天地的主。什么事呢？就是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我要你替我的儿子娶一个媳妇，但是要娶为我做这个正面的事情的时候，先做一个负面的，你绝对不可以让我的儿子跟这个地方女子为妻哦。 这我们在后面已经看过，前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神为什么要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就这里的人实在太恶劣了，所以神一定要消灭的，那我也不希望我的儿子在这里跟这里人结婚。当我们马上又想到说，在圣经里面迦南地的女子也有非常被神称赞的地方，包括这个犹大的儿媳妇他玛就是一个迦南地的人。那我们今天绝对不用肤色血统来分了，可是在当时迦南地人是很堕落，也成为整个不信上帝的人的一个特征，所以他们是被消灭了。不要去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孩子实在是太糟糕了，你不可以。那这是负面的，是的负面是不要在这里为我的儿子娶妻。那正面的就是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负面的不要在这里，正面的要去那边娶。好了，各位，我们看这段话，亚伯拉罕给这个老婆人的命令真是很简单，一个不要做嘛。不要做，当然我们从今天来讲也很难。如果以撒是像参孙一样，就是很喜欢迦南女子或者非利士女子，那还真没有办法约束嘞。这个男女相爱的时候，那怎么约束都约束不了了。感谢主，以撒没有，以撒这个时候已经40岁了，都没有不按自己的意思去找一个妻子，所以神也给他一个最好的妻子。我们真是感谢主，不仅在创世纪，甚至在整个圣经里面，恐怕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是最好的，他自己完全没有花力气。我不是说自己花力气就不对哈，像以撒的儿子雅各就花力气要找一个妻子，就是拉结，结果并不是那么理想哈。那我们不是说自由恋爱不好，我们乃是说我们照着主的意思去做很好。好，你不可以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个妻子。好，以撒的听话，以撒特点真的是听话很柔顺，也许有的地方太柔顺了，不管他真的听话柔顺，他爸爸要拿刀杀他他都不抗拒。那他一生里面也真的就是吃喝玩乐不大去去就是很柔顺的一个人，去什么东征西讨啊，这些事情是他不会去做的事。这个容易办到，因为本来一般不容易办到，你在一个当地不喜欢当地女人不容易办到，那在以撒身上可以办到。然后呢第二个呢就很难办到了，你要去我的老家找一个女孩子带她来带她来做我儿子的媳妇。这里其实亚伯拉罕都没有讲那么清楚啊，亚伯拉罕说去那里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可是这个仆人太聪明了，他知道是把那个女孩子带来，因为亚伯拉罕已经讲不要在这里娶，就这个地方女孩子不好，千万不要找这里的。那么但是后面有讲你不要回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女孩子带过来。如果女孩子不肯带我，不肯跟我来，我把你的儿子带回去嘛？啊，这我们要去想一下了。各位，假如您是您哈，您是一个女孩子，您是亚伯拉罕老家的一个漂亮的、聪明的、能干的女孩子，或者你在台湾很聪明漂亮，然后千里迢迢来一个老头子，你未曾谋面，是从非洲来的，是从北极来的、南极来的，任何一个地方来的，说我们的酋长的儿子，跟你结婚好不好，你要不跟我一起去。各位姐妹，你一定不去的，你的素昧平生没见过，谁都不知道，连 email 也没通一下，我怎么能够去呢？绝对不会去的。那么可以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除非拉警报拉得半死了，哇，我去，那一定是没有人要的人才会去啊。一个好的女孩子哪里肯听我讲几句话，然后素昧平生就跟着我一起来嫁给你的儿子，没有这样，他要看一看嘛。那要看一看很合理的情形就是，我不会愿意，我不会为了要结婚我飞到格陵兰一趟啊，我飞到北极一趟。他真的有诚意叫他来看看我嘛，我们见面嘛。所以这个老仆人问了一句最对的话，他真是不愧是全业的管理者，他真是会问问题。林语堂先生就说学问学问真是对的，不是要学答啊，我们中国教育常常学答标准答案，是要能够问的，要问正确的问题。哦，西方有讲这个 question 是多少钱值多少钱，他没有说这个 answer 值多少钱。一个好的问题是百万金元的问题，这就是百万金元的问题。各位，你会问什么问题呢？如果一个主人叫你去办这件事，我会问哦，那个女孩子的身材要怎么样，三围要怎么样，学历要怎么样？请问主人你的限制是什么？你要给我的特支费去办这件事钱是多少？ 哎呀，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钱多少不重要，甚至那女孩子怎么的不重要。这个仆人会问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不懂得亚伯拉罕的心，我们真的问不出这句话来。